所以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自己这一段时间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不是今天早晨就提醒弟兄姊妹吗？圣经里的确有一段圣经来描写这个故事，就是说犹太不是这个约瑟被他的弟兄卖了，但等到他们真的饥荒的时候，他们就到约瑟那去聚集。你想想看，如果他们知道是他们约瑟，他们卖的约瑟，他们不会去的。但是到时候没有办法，逼得没有办法，饿得没有办法，他们非去不可。去的时候呢，就向约瑟下拜，所以约瑟就想起他从前能做的梦来，所以那个时候他恨不得就和兄弟们相遇，相拥抱，彼此相认，但是他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知道说他今天被卖有神的意思，他不能恨他的兄弟，但他的兄弟卖他这件事得罪神的解释，所以因为罪他们就与神分开，因为罪就叫就他们离开神很远。所以如果他爱他们弟兄的话，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他们带回神的面前，你看看这个约这个谁呀、啊？这个约瑟呢，就无怨无悔了，他从来没有恨在里面，明白？因为他和主很近的。那之前为什么把约瑟卖掉呢？就因为他离开主很远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弟兄的话，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能够光是去看望看望就算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把他带回到神面，要叫他。所以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在解决很多问题啊。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变成家庭专家，到这个家解决问题，到那个家解决问题，你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很清楚，如果人没有遇见主，你讲了太多道理一点用处都没有。按道理来，你今天这个书房里面太多这样的书，个个都应该都是家庭专家，个个都应该每个家庭都是美满的。你讲了十篇每家庭美满的道，你的家庭不一定美满。所以很清楚，谁离开主远，家庭一定不美满，谁离开与主近，你看家庭一定美满。所以爱弟兄很清楚的，你要知道说现在弟兄得罪我，为什么？因为弟兄离开神。那么今天你要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那最少他的良心要有感觉的。很多基督徒良心没有感觉，你看这最悲哀的地方。接着主犯罪不稀奇，但基督徒犯罪没有感觉，这才是稀奇。犯了罪还不觉得犯罪，这还不觉得得罪主，没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现在就是约瑟如果爱弟兄的话，他一定要让弟兄里面有感觉，他一定要等着他们里面良心发现，然后他们就先等了领发现以后，那最后他终于和他们相认。所以你看约瑟很忍耐，约瑟用各种的智慧，明白吗？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结果呢你一定要把你弟弟带来，等到便雅悯来了又把便雅悯扣住当作人质。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扣紧再扣紧，扣紧再扣紧，在整个故事过程里面，你看见神多次对他们说话。那很明显的，这是已经多少年前的事，忽然间好像那个景象又回来了。所以你看，你若读那一段时间，你就看你慢慢慢慢圣灵在他里面怎么工作。但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是犹大终于说出他里面的故事，他愿意为他的弟兄做主。所以等到犹大的心被敲醒了，这个时候呢，约瑟说够了够了，你看见他目的，所以这样做是要爱他的弟兄，不是恨他的弟兄。如果现在他们能来到神面前，如果他们里面有感觉，甚至于他说我愿意替代我的这个替代我最小的兄弟，那就是因为这个童子的心和父亲的心相连。那只要现在他们里面看见，只要他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没有理由不和弟兄相认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约瑟就和弟兄相认。那同样的，从1948年开始到今天，我们会一直等候，一直等候以色列能够悔改，像我们悔改一样。我们怎么悔改的？我们要说钉十字架，把主钉在十字架是我的罪，我是个罪人。那么今天呢，神要等，不止外邦人说他们把主钉十字架，他们也要犹太人说我是我们把主钉十字架。所以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所谓反犹的运动，很多基督徒也卷在里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读圣经读错了，他们以为说钉十字架的只有什么呢？只有犹太人，其实不是。地犹太人有犹太人，有犹大，也有比拉多，也有我们这些人。 们每个人都 guilty， 每个人都要承认。所以我们接受主那一天，就是承认说，就是承认说我们是个罪人，是我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悔改了。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主在犹太人身上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跟反犹没有关系，明白吗？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拒绝了神的救恩，的的确确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他们说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子孙的身上。所以神要等等等，怎么样等候我们悔改，神要怎么样等候等候以色列人悔改。所以这就是65年所发生的事。但你看见以色列回国以后，他们越来越强大了起来。到了去年的时候，你看见了他们向全世界说，你看我们有铁穹飞弹。什么叫铁穹飞弹呢？任何的飞弹来袭的时候，我都可以把它截住了。谁的发明？以色列的发明。谁的钱？是美国人的钱。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一直到今天，就像以色列过去的故事一样，他们总是跟亚述连在一起，总是跟世界列强连在，总是跟埃及连在一起，到今天也这样。他们永一直是不肯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面前，他们不肯，所以他们还是靠外面外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1948年回归了，1949连着4轮满月，然后1967又是连着4轮满月，那事情应该完了。现在以色列回归了，耶路撒冷回归了，他们现在可以谈和平了，那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这么一大堆乱故事 还这么一堆乱的事情发生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们满意的，神没有满意。他们觉得我们好了，可以了，我们回家就可以了。主说不是，主让以色列人先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然后你加上皮加上筋，这不过是政治的复兴。政治的复兴是为着属灵的复兴。他们如果看见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们怎么不来到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吗？圣灵所等候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只要悔改，那么很清楚的，这约瑟就和他兄弟相认。我们讲过了，在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12个支派里面有10个支派已经流落到全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流便没有份，那个时候马拿西没有份。谁真的把我们主卖掉定的十字架的？是犹太人，的的确确是犹大。所以主一定要等这些人悔改，很清楚的。那么到时候呢，他们就到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的主就回来。可是你看去年跟今年满月变红像是，那么去年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很稀奇的，那就是加沙的战争。那么现在大家要问，如果今天讲到巴勒斯坦人，你不能只是加沙走廊的人呢？加沙走廊当然是巴勒斯坦一部分。那么还有，他们如果将来要独立建国的话，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今天就是圣经里面的犹太地和撒玛利亚最好的一块地方。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如果复国的话，而今天他们多半都散布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所谓的撒玛利亚，所谓今天的西岸什么地方呢？是当时迦南东地中间最好的一块地方，是在山上，从耶路撒冷一直从西部门一直到北边的世界。你看这一大块，别忘记了，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犹大支派，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约瑟支派，就是马拿西跟便雅悯的。所以要知道是犹大跟便雅悯，犹大是什么呢？犹大是君王，是从犹大出来的。就是生命来讲，这个就是生命来，这个长子的名分来讲是给约瑟的。所以他们得的东西，你去看去读约读这个摩西的这个33章，讲到他们所分得的地都是最好最好的。但是很稀奇啊，结果呢，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他们发现最好的地是给别人占据了。所以要记得，当时神应许给犹大支派跟这个什么跟约马拿西跟以法莲支派的那个最好的地，今天在谁的手里？在巴勒斯坦的手里。好了，所以今天讲的巴勒斯坦主要是讲的西岸，讲的西岸就指的是西伯伦一直到什么到世界那块大的土地。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犹太地跟撒玛利亚。 但是呢，不要忘记，加沙也有一块地，这个加沙呢也是巴勒斯坦人，可是这一次去年的战争打了51天，请大家记得啊，不错，是有巴勒斯坦人，但真正两个对抗的是以色列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对抗。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去年有四轮满月变红相学，去年有两轮满月变红相学。那去年有一个很重大的复兴，就是加沙的战争，一共打了51天。我们知道哈，以色列有几个有名的战争，六日战争一下就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了，然后还有一次和真主党打战，一打打了31天，那是那一次。如果跟真主党打了31天是打平手没有错，其实打了败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实力来讲，如果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他还居然是打平手，那就证明说他表现是非常非常失常的，表现非常非常失常。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上一次是在哪里呢，就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事。但是去年不是，去年有一场战争，有一场的战争呢，是谁的战争呢？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加沙的战争。那么加沙不要忘记，这个加沙呢，毫无疑问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散布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去年加沙的战争并不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抗，不是，是巴勒斯坦那些人住在海边的是以色列人对抗。那么到底谁在圣经里面住在海边的呢？是非利士人。所以去年加沙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要讲到加沙战争的历史的话，要从参孙开始讲起。如果你读到参孙的故事，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以色列跟谁呢，跟非利士人的战争。然后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从去年的加沙战争，神刻意的安排在这个在什么，在希伯伦的没有份，在事件的巴勒斯坦也没有份，两个打起来就是他们不必担心，明白吗？因为这个是完全是加沙跟以色列中间，所以飞弹飞来飞去，你看以色列飞弹不会飞到希伯伦去，然后呢希伯伦也不可能有什么飞弹飞到以色列去，没有的，他们完全是闭上关。所以我要问你，我说神是在历史中写历史的，是神在历史中部署的一切，怎么会有一个战争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回到圣经里面的战争？而且如果你细数在加沙所打过的仗，你就知道一直可以讲到今天，有太多他的故事可以讲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就提醒我们，去年刚好是两轮的满月变红相学，那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能叫我们回到圣经，知道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事发生呢？就是加沙的战争。那加沙的战争背后代表什么故事？所以大家先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大家好好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默想，在旧约里面有多少次以色列人和谁打仗，和非利士人打仗，对不对？但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的，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光景好，非利士人就打败仗，而且非利士人就退到埃及。